民国梦与民国，第一部，帝国末日，军权的衰落。第八章，上帝与咸猪手。咸猪手再现。天津事变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韦昌辉杀人走火入魔，试图连石达开一起杀掉。石达开连夜逃出天津，韦昌辉杀了石达开全家。石达开带人回京靖难，洪秀全没有办法，只好处决韦昌辉，平息众怒。但洪秀全无法相信石达开，石达开失望之下离天津出走。天津事变之前，石达开在西线逼得曾国藩投水自杀。天津事变之后，西线主动权拱手让给曾国藩，湘军兵不血刃拿下武汉。从此以后，太平军再也没能拿下武汉。曾国藩从武汉出发，顺江而下，沿着当初太平军走过的路东进。北京城里的咸丰皇帝非常高兴，六年了，他一直疲于招架，相当狼狈，长毛自乱阵脚，那是天佑大清，爱新觉罗家族列祖列宗显灵。他让曾格林沁由北向南，曾国藩由西向东，两面夹攻南京。根据当时太平军的内部情况，咸丰很可能得手，那样的话相当于再次定鼎江山，功劳堪比康熙平三藩。那样的话帝国将中兴，那样的话咸丰将可以和强悍的祖先比肩。想到这些，年轻的皇帝很高兴。然而那种情况没有出现，上帝的另一面鬼佬又伸出了咸猪手。曾格林沁没能南下进攻太平军，而是在京津地段被消灭。太平天国得以苟延残喘到1864年。鸦片战争的悲剧不在于鸦片战争本身，而在于帝国肉食者们不明白，这是文明体系之间的较量。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帝国让利英国，让利法国，让利美国，以为各位流氓能实现诺言，真的友好。帝国肉食者希望各位流氓得到好处之后会感念大清恩泽，实际上各位流氓确实在感念大清帝国，当然不是感念什么恩泽，而是继续友好。鬼佬们看见打着上帝旗号的太平天国非常开心，以为是上帝显灵帮他们，意识形态传播见效，在他们黑暗的内心中认为可以在接下来的友好中得到更多钱财。1856年，眼见太平天国内讧，清政府取得全面优势，鬼佬们偷偷伸出咸猪手，再次前来友好。友好的理由是换约，清帝国和鬼佬签署的条约都是12年为期限，比方说1842年签的南京条约，1854年到期。但当时英法帮助土耳其和沙俄在克里米亚打了一场局部战争，胜负未定。1856年，英法战胜沙俄，让打败拿破仑的沙皇尼古拉一世郁郁而终。洪秀全把清帝国闹得摇摇欲坠，正好赶上绝佳的机会。包括教科书在内的各种历史材料都是把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分开解读，大错特错。二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列强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在华夏大地上强行传教，意在推行上帝主义。太平天国运动就是上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再看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介入的时间恰好是太平天国内讧。列强当然不是对自称耶稣弟弟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有多少好感，而是需要清帝国继续内乱，最好分裂。所以英国佬抓住机会狮子大开口，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不交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胃口太大了，五个通商口岸贩卖鸦片还不过瘾，还要在中国全境公开卖鸦片，只能说英国佬心太黑。如果他们信仰的上帝真的存在，估计上帝也会在天上画个圈圈，诅咒那群该死的不孝子孙，因为他们的行为比诱惑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的那条蛇都要恶毒。据说上帝惩罚那条蛇永远用肚皮走路，那么上帝该如何惩罚英国毒贩子？尽管咸丰皇帝很窝囊，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英国佬。 英国佬当然又是一脸“我很受伤，很无辜，被欺负了”的模样，当然又要用那高贵冷艳的外表掩饰蛇蝎心肠。不仅如此，又把法国人拉来。帝国肉食者一看两位强盗联手出现，瞠目结舌：“你们什么时候搞在一起的？天哪，还让不让人活了？后面还有两个呢，美国和俄国。”美国当时的情况也很不妙，南北战争一触即发。俄国之前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沙皇尼古拉一世死了，新沙皇不顾丧父之痛也过来插一腿。他们所谓的外交调停，就是趁英法杀人放火之际，浑水摸鱼，顺手牵羊。如果说英法美三国是为了银两，俄国则怀有更邪恶的目的。既然要战争，找借口是很容易的。因为丛林时代，道理总在强者那一边。当一切道理都没法讲时，世上还有一种道理，叫强词夺理。英国佬强词夺理之理由，一条船。那条船叫亚罗号，是一艘由清帝国的人建造，清帝国的人出售，清帝国的人购买，清帝国的人在清帝国搞走私，又被清政府在执行公务时抓获的船。他和英国唯一能扯上关系的地方，就是在香港注册的。注册日期已过，按照南京条约12年期限已过，尚未换约。香港当时算英国地盘。法国的借口更简单，说我们有位上帝代表在中国牺牲了，要管。就这么霸道。借口找完，开打。英法联军集结于珠江口，占领广州城，开始抢劫、强奸、杀人。管理的良心，很多人都很纳闷，为何晚清如此无能，打仗一败再败？答案是现成的。叶明琛生于1807年，湖北人，汉族，闭关锁国时代成长出来的一代人，和务实的林则徐相比，他就是个笑话。叶明琛小时候是个聪明好学的孩子，很小就能写诗，而且写出了名气。28岁考上进士，31岁成为知府。前途可谓一帆风顺，让洪秀全等人羡慕的直流口水啊！这还没完，不到40岁的叶明琛担任广东巡抚，随后被加封男爵，随后升为两广总督。作为一个汉人，能在满清特权的王室中加官进爵的如此迅速，人生不是一般的顺。他的人生一直顺利到1856年，鬼佬来了，局势超出了叶明琛的应对能力。汉人爬到两广总督的位置上，必然是干事兢兢业业又听话。叶明琛决定完全听从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咸丰皇帝的话。在他心里，皇帝是天，现实中的皇帝只是一个懦弱的小男人而已。咸丰皇帝犹豫不定，叶明琛也犹豫不定，所以鬼佬进来抢劫时，两广地区军政最高长官不战不和不守，在犹豫。打吧，国家不支持；和吧，鬼佬的条件难以满足，就造成了一个不战不和的局面。不战不和也就罢了，鬼佬打来了，想要骑在你脑袋上拉屎，总该防守吧？不防守。犹豫之间，鬼佬已经炮轰虎门炮台；犹豫之间，鬼佬炮轰广州城；犹豫之间，鬼佬登陆上岸，烧杀抢掠一番不说，还把叶明琛给俘虏了。叶明琛先生啊！你是男人吗？要么就当英雄战死，要么就当孙子逃跑啊！作为封疆大吏，国家的高级大员，竟然在不思进取之际变成战俘，你自己丢得起人，国家丢不起人啊！一方大员本应保境安民，啥都不干不作为，难道是个奸人？那就更不是了，他是另一种人，管理的良心。管理也有良心吗？有。城破时他不走，自愿当了俘虏，被俘之后也没有自杀。不自杀不奇怪，很多人天生就是汉奸料，奇怪的是他也不投降。这是哪一出？原来叶明琛有自己的打算，他不是留恋人生，而是希望被押往英国去和英国女王讲理，辩论大英帝国为何要恃强凌弱，侵略我天朝上邦等等，迂腐之极。奴隶时代的官僚机器中培养出来的好官，狂妄的乾隆培养出来的官吏典型。可是鬼佬并没有把他押回英国，而是把他押到印度。 可怜的叶明琛一看和女王陛下讲理无望，想到了一个人，文天祥。他想当文天祥，但文天祥是宋王之后死节，他的大清还在，怎么办呢？他决定绝食，不吃嗟来之食。被俘之前，叶明琛就准备好不吃鬼佬的食物，自己准备了一份干粮，决定和英王辩论完就死。见不到英王，粮食也差不多吃完了，只能绝食了。就这样，叶明琛死在印度。不得不说，叶明琛先生很傻很天真。后人评价叶明琛为六不君子：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有人赞，有人骂。那么他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呢？很简单，他是个书生，可爱、可恨、可悲又可怜的书生，却已经是八股制度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优良产品，是不是很可笑？笑完，背后都是泪。如果历史老人足够幽默，应该把叶明琛押到英国，让他见识一下正处于虎狼之年的维多利亚女士，高谈一番孔孟大义，绝对是相当之有趣。凭叶明琛，官员的良心，传说中才会有的人物。清帝国有叶明琛这样的良心，却没有钢筋铁骨。失去钢筋铁骨的帝国，有良知的官吏只是可怜的牺牲品。可悲的与可怜的。清军在战场上一触即溃，大范围溃逃，丢人丢装备不说，还扰民，搞得老百姓苦不堪言，有时候比鬼佬还可恶。是不是很丑陋？比战争更丑陋的是谈判扯皮，拼政治手腕。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表现丑陋，政治上的表现更丑陋。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双方开始扯皮，玩政治手腕。一律把舰队开到大沽口，道光皇帝软了，谈判。鬼佬走了，道光又硬了。然后战争开打，又软了，签约，割肉，放血。1856年，英法前来换约，又到了扯皮时刻。当时清军正在跟太平军死磕，可用之兵远不如12年前。如果皇帝有战略眼光，就应该做好扯皮工作，要么让步，要么死磕。咸丰端起了高贵的臭架子，仿佛不闻不问，鬼佬就会很知趣的离开。咸丰的懦弱导致了叶明琛的悲剧。1857年，英法动手，美俄动嘴，咸丰如何应对呢？动手干不过英法，动嘴说不过美俄，在广州扯皮，结果让广州沦为殖民地。英法在广州城抢劫奸淫到1861年。1858年，英法联军北上，咸丰竟然寄希望俄国和美国调停，那情况简直是绵羊寄希望于狼身后的背。英法趁机拿下大沽炮台，时间非常短暂，过程非常顺利。那是大沽炮台第一次失守。此后，大沽炮台又失守数次，每次都带来新羞辱。鬼佬沿白河而上，到达天津城郊，扬言要进攻北京。咸丰软了，大喊要和谈，然后赏给四大流氓一份《天津条约》，帝国狠出了一次血。那血写成两个字：自由。流氓可以自由的打劫，商人可以自由的经商，包括贩卖鸦片；传教士可以自由的推销上帝。鬼佬撤出大沽口，南下。事情到此完了吗？当然没有。咸丰很快发现问题很严重，给鬼佬的自由过了火。按照条约规定，鬼佬可以常驻北京。那年头不比如今，进驻是要带着装备和军队的，相当于在帝国心脏旁边放把刀子。在帝国思维中，蛮夷驻兵帝都是不可想象的。咸丰派郑鸿琦元老、直隶总督、内阁大学士桂良到上海跟鬼佬交涉，请各位大爷通融一下，不要入驻京城了。另外还请大爷们不要去北京换条约了。条约给你们送来，免得你们跑腿儿。豺狼吃到嘴里的肉还会吐出来吗？当然不会。所以鬼佬又强迫桂良新签了一个条约，索取更多的自由。他们本就是强盗，既然来抢，就不会放过那个最富有的地方——帝国心脏，古老的北京城。他们坚持进北京城，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京城、帝国心脏、老祖宗坟墓的所在地，龙脉延续的希望，咸丰的底线。既然鬼老要跨过那条线，那就不惜一战了。咸丰应了，让僧格林沁停止南下攻击太平天国，和鬼老再打一场鸦片战争。虚弱的清帝国在懦弱的咸丰指挥下陷入两线作战。第一次鸦片战争开打时，清帝国还是一个整体，还可以调集全国之兵力。鬼老的枪还是钱塘枪，鬼老的炮还是钱塘炮。主场作战的清帝国占据天时地利的优势都没能顶住。十几年之后，半壁江山在太平天国手中，而鬼老是几个国家合伙。鬼老使用的枪是后膛枪，炮也是后膛炮，无论性能、射击精度、速度还是威力，已经有了质的飞跃。所以从态势上看，战争没开始，结果就已经注定。咸丰是在绝望中挣扎，他的救命稻草只有一个僧格林沁。最后的勇士。战场，勇士的家园。满清原本靠勇士打天下。早期爱新觉罗家的男人可以说个个好汉，所以创建了一个伟大的帝国，享受特权吃特供，求八变身当大爷。然而历史无数次告诉我们，求八学会当大爷，注定会被另一群求八代替。200多年之后，他们忘记了和野兽作战的本领，忘记了天寒地冻中打猎的本领，忘记了艰难环境下生存的本领，也就忘记了战争。帝国晚期，勇士的后代见了鬼老就流口水想鸦片。满清勇士不在，但蒙古还有勇士。满清定天下之后，蒙古人比汉人地位高，可以和满族王室通婚。但是蒙古人没有吃特供的权利，还得自己放羊，还得继续接受残酷的生存淘汰，也就还有勇士。据说僧格林沁是黄金家族的正统后代。放牛娃出身，但仪表堂堂，被道光皇帝的驸马看上，收为义子，重点培养。驸马没孩子，就让他继承爵位，赏戴三眼花翎。僧格林沁在道光时代的一系列军事实践中赢得信任，道光死时选他为顾命大臣。太平天国兴起，他佩戴努尔哈赤使用过的宝刀，咸丰赏赐的，消灭了太平天国的北伐军，活捉林凤祥和李开芳，封亲王。彼时的他40出头，达到人生顶点，清帝国鹰派，咸丰的王牌。上吧，僧格林沁，帝国指望你了。僧格林沁拿出平生所学部署战斗，他首先亮出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战斗口号：上身国威，下书民望。这个就不用解释了，直白一点说，鬼子们来吧，跟你们拼了。僧格林沁并非光说不练，他按照名将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跟士兵同甘共苦，为保地都可谓鞠躬尽瘁。1859年6月17号，鬼老舰队再次到达大沽口，要去北京换条约入住，却发现交通管制，通往天津的白河入海口出现了大量障碍物。清政府亮出态度，武装人员别来了啊，别的地方任你们行啊，京城是俺们最后的裤衩，脱光了不好啊。鬼老当然不同意，人家本来就是满世界挥舞着咸猪手占便宜，如果不把帝国最后的裤衩脱光，不符合流氓的职业操守。三点都裸露了，还想让流氓最后时刻收手，太逗了。拜托，不要把流氓不当流氓好吧。又是一番扯皮，到了6月22号，双方都有点不耐烦了。鬼老说让开，僧格林沁说不让。鬼老说给你3天时间让开，僧格林沁说你们等着。3天之后，障碍物依然在江面上。鬼老决定霸王硬上弓，强行拆除障碍物，准备强行突进，相当于开战。也得佩服鬼老的流氓精神，两边是炮台，河口就那么大一点地方，相当于裸体上战场，够胆。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打耳光的行为，官兵忍不住了，决定晒一晒爱国之心，开火。效果很明显，鬼老的舰队在狭窄的水面上，相当于漂浮的靶子。以前那些靶子都是移动在海面上，在炮火射程之外，这一次逮住了机会，哈哈， 终于雄起一把，那就打个痛快。确实打得好，打得痛快。尽管高潮是短暂的，依然很痛快。见清军会开火，鬼老发现不对劲儿。上次进攻大沽炮台，没怎么费劲便拿下。这次清军的炮火好像比较靠谱，常常有炮弹片打在屁股上，而且很多流氓兄弟倒地不起了，远离家乡故土，沦为鱼鳖虾蟹的饲料。但是流氓的脸面不能丢，如果连印象中懦弱的清军都搞不定，那以后在流氓界就不好混了，被同行嘲笑为无能的滋味可不好受。好吧，白天攻不下，夜晚继续。夜间退潮，河滩充满泥泞，鬼老使出看家本领，向炮台进攻。当然一路上还是炮火弹片，还是屁股上的血，还是同伴的尸体。好不容易靠近炮台，一部分人到了炮台，又发现淤泥堵住了枪眼，河水浸湿了火药。鬼老终于意识到，再打下去就不是能否在流氓界立足的问题，而是能否看见日出了。面子啥的都不要了，赶紧撤吧。但是在泥泞的河滩上跑不快，好不容易跑到水面上，船已被打烂大半，没有打烂的部分已经被流氓同事提前开走了。另有部分流氓为了躲避枪弹跳河，溺水而亡。要不是美国撕下中立的面具，英法联军还要多溺死500多人。那种情况下，河滩上的鬼佬成为清军移动射击的目标。幸亏清军还处于冷兵器思维中，武器也不太行，很多人习惯用大刀和长枪，对鸟枪打靶技术不太在行，要不然鬼老必定全军覆没。他圆满地完成了皇帝布置的作业，打沉敌舰5艘，打伤6艘，相当于把那个小舰队打残了。打死打伤鬼老1500多人，还抓到2个活的。此战为大清在鸦片战争中最大的胜绩，也是清末50年对外战争中有限的胜利之一，还是中国外战史上最大的水上胜利。僧格林沁，你很棒。僧格林沁拯救了大沽口，但仅此而已，正如林则徐只能拯救虎门一样。咸丰皇帝看了僧格林沁的成绩单之后，表示很满意。20年之前，他爹在鬼佬面前吃瘪，前不久自己又在鬼佬面前吃瘪，很是窝囊。如今把鬼佬狠狠地揍一顿，那是心情舒畅，血脉畅通，挺胸抬头，腰不酸了，腿不痛了。到老祖宗面前告慰一番完毕，又好好庆祝了一番，再给僧格林沁一个大大的奖章，物质和精神双重奖励。胜利是暂时的，实际局势更糟了。南边的太平天国趁机逐步恢复元气，鬼佬也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可以从水上来，直接进入帝国心脏。咸丰意识到两线作战肯定不行，又和鬼佬扯皮，又是犹豫不决，一会儿软一会儿硬，仍然没结果。那么好吧，还是大沽炮台见。一曲挽歌未绝唱。1860年，鬼佬回来了。此次清军冷兵器时代将军的思维局限完全暴露。清军基本上没有在水面上打过仗。僧格林沁好不容易在大沽口扳回一局，自然而然遵循前一次的胜利经验，防守策略和上次一模一样。上一次大沽口战争中，僧格林沁之所以胜利，是因为鬼佬舰队的规模不大，集中在白河口狭窄的水面上。又因为鬼佬骄傲自大，没把清军放在眼里。最重要的是，鬼佬从河滩上往上冲，泥泞不堪的环境中，先进武器施展不开，甚至失灵。鬼佬作为流氓，全世界抢劫，已经纵横天下几百年了，组织经验和抢劫水平都是顶尖的，同样的错误绝不会出现第二次。他们知道大沽口今非昔比，决定避实就虚，另选离大沽口3公里的北塘口为登陆点。8月1号，5000鬼佬到达北塘口，绕过僧格林沁坚守的大沽口，从陆地上向大沽口推进，一边走一边奸淫杀戮。随后的20天，鬼佬拿下大沽口。大沽口战斗非常激烈，清军上至总督，下到官兵，均战斗到最后，基本上全部阵亡。时间是8月21号。大沽炮台沦陷一个月之后， 9月21号，八里桥血战爆发。八里桥位于通州，今北京通州区以东八里，离西北的京城也就30多公里，是通往京城的最后一道关口。对于专制王朝而言，战场上失去京城，往往意味着政权结束。金人攻陷汴京开封，北宋结束；蒙古攻陷临安杭州，南宋结束；大明攻陷大都北京，元朝结束；李自成攻陷北京，大明结束。危机迫在眉睫，汉勇的因子在血管里流淌，必须为了荣耀和生存去战斗。凌晨开始，僧哥临沁的蒙古骑兵严阵以待，他们曾经是横扫世界的蒙古骑兵。虽然纵横天下的木华黎、哲别、赤老温等人不在了，但他们在僧哥临沁的旗帜下面，将为古老世界、古老勇士的最后尊严而战。尽管他们已经落伍了，尽管他们面对的是装备先进、来自热兵器时代的鬼佬，但他们无所畏惧，因为他们是勇士。冲锋开始了，蒙古铁骑那排山倒海般的恢宏气势散发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在冷兵器时代，那种力量曾经摧毁过一切障碍，曾经沿着蒙古草原向西横扫亚欧大陆。鬼佬的祖先们也曾在那震撼人心的力量中过得战战兢兢，然而那是过去，他们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还。如今同样的冲锋更像是自杀式袭击，鬼佬手中的枪炮足以毁灭任何血肉之躯。在鬼佬的火力中，那矫健的战马和雄健的体魄化为横飞的血肉，但是他们依然无所畏惧，因为他们是勇士。鬼佬的炮火倾泻下来，队形乱了，战马受惊了，但是他们依然往前冲，那是视死如归的冲锋。他们曾经杀伤力强劲的弓箭在新式枪炮面前显得如此脆弱，那曾经让全世界胆寒的蒙古战刀在火炮面前就像玩具。凭借无所畏惧的勇气，竟然有一部分人冲上去和鬼佬短兵相接，用那闪亮的战刀杀伤1000多鬼佬，但是很快就被别的火力压制打散。他们再次努力近身和鬼佬肉搏，一次次接近，但是一次次被火力压制倒在那咫尺之间，遥望着天涯一般的距离。战斗之惨烈，惊心动魄。一番较量下来，僧格林沁的铁骑精锐丧失殆尽，确切说那是一场屠杀，热兵器流氓对冷兵器勇士的屠杀。假如不是武器上的本质差别，还是冷兵器时代，此战还是一边倒的屠杀，只不过是蒙古骑兵屠杀鬼佬。他们是帝国最后的英魂，尽管帝国灭亡了，他们的英魂仍然游荡在帝国的废墟之中，在青史黄页之中缓缓诉说着往事。一切无他，皆因他们是勇士。尽管勇士曾经嗜杀成性，让人痛恨，尽管勇士有时候看起来很愚蠢，做事仿佛不经过大脑，做无谓的牺牲，但他们依然是勇士。他们无所畏惧，因为他们是勇士。他们勇敢地走上战场，视死如归。战场是他们的家，他们死得其所。生命本来有很多种形态，勇士也是其中的一种。叹1860年9月21号，曾经横扫欧亚大陆2000年的马背勇士，匈奴茂顿、突厥单于、蒙古可汗、满清豪杰曾经统帅过的铁骑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勇气赢得了对手的尊敬。鬼佬回忆，光荣应该属于这些好斗之士。他们没有害怕，也不出怨言，他们甘愿为了大家的安全而慷慨地洒下自己的鲜血。这种牺牲精神在所有的民族那里都被看作为伟大的、尊贵的和杰出的。此战之后，清帝国的魂魄消亡。此后50年，直到灭亡，朝廷再也没有出现另外一支如此骁勇的队伍，沦为一具空空皮囊，只能靠汉人精英的队伍维持基本统治。如果说勇士们有什么缺陷，那就是勇武有余，智谋不足。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看，再一次表现出如此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已经是很久以后的抗战中的部分国军依然智谋不足。真正把勇气和智慧发挥到极致的队伍，则是100年之后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 闻名古国浴血重生后的铁血战士。